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好的，没问题。这个案件啊，其实在六月份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点的这个案件，并且在这个斯里兰卡社区，包括在昆州的他们居住的小镇这个比洛埃拉，已经从一个家庭的事件感觉已经上升到一个整个小镇的一个事件了，大家都在发声，希望能从这个事件当中听到政府的这个声音。它的背景呢，涉及到四个人，小女儿、大女儿、母亲跟父亲。那么母亲跟父亲呢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难民啊，为了躲避这边那边对于泰米尔人的这个迫害，于2012年、2013年呢非法入境到了澳大利亚，然后呢相识、结婚，居住在了昆州的小镇比洛埃拉。然后大女儿、小女儿呢就一直在澳洲出生了。那么父母呢，跟这个大女儿在2017年尝试通过为这个偷渡者开放的这个快速通道获得临时签证，但法院呢认为他们不会在斯里兰卡成为被迫害的对象，因此呢不视为难民，澳洲也没有义务去保护他们，所以驳回了他们的申请。那前部长呢这个也于2018年发表的，他们的难民申请已经被法庭驳回了5次了，所以很难了。所以呢他们一家呢就从2018年开始就拘押在了墨尔本的移民拘留所。2019年5月高等法院上诉呢又失败之后，他们同年的8月呢就从登上了从墨尔本返回斯里兰卡的飞机。但同时呢这里就开始又发生这个转折了。同时呢法院认为小女儿的庭审还没有进行，应当延迟遣返他们一家，于是呢法院紧急又颁布了这个紧急令，阻止了移民局把他们驱逐到斯里兰卡。因此他们临时在达尔文又去降落，本来在墨尔本都要飞回斯里兰卡，达尔文又降落了，连夜又送回了到了圣诞岛去羁押。然后2021年5月事情又发生了变化，小女儿因为败血症和肺炎和母亲一同送到了珀尔斯医院进行治疗。一周后，在整个社区的这个公众的这个压力发生之下呢，移民部长呢行使他在移民法下的权利，允许转移父母和大女儿到珀斯与小女儿和这个母亲因为疾病去进行团聚，期间呢他们还会社区羁押。因此整个比洛埃拉的社区，包括斯里兰卡一些社区，为这个家庭去争取权利，希望部长能行使特权批准他们留下来。
对，前面也说到哈，就是说他们这个入境的途径是作为偷渡者哈，这个是非就非正常授权的这样的一个这一个途径。但是社区也会认为哈，那不管是怎么来的，那毕竟来了以后在澳大利亚生活这么多年了哈，希望他们可以留下来。于是呢就是说可能从法律上觉得希望能够法外开恩哈，让这个移民部长行使他的一个个人的一个裁量权。我们之前在这个新闻词典里面跟大家介绍过美国总统的个人行政权和这个总统行政令，权力挺大的。那么在这个事件上的话，这个移民部长的个人裁量权到底有多大呢？就他的这个裁量权什么情况下可以这个 override 就是移民法的相关规定呢？
对对，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会问到，哎，原来部长有权利可以去把有一些裁决给否定掉吗？是的，在两种情况下，我们根据这个移民法第351条，部长有权以自己的裁决来替换仲裁庭的裁决，就是第一条。第二条，第417条，部长有权在为了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以自己的裁决来替换仲裁庭的裁决。但是在整一个移民法的这个历史上啊，部长去行使这两条权利的这个次数和历史，其实也是非常少见的。那我们也会再去剖析，为什么部长他就没有这么快或者迟迟的不愿意去特批这个案件。
好，那林律师，我们前面你也提到了哈，就是说移民部长的这个裁量权哈，比如说在出于对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才会行使他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权利。你也提到其实在历史上的话，移民部长其实极为罕有的会行使这样的权利。那放在这起案件上的话，您认为他迟迟不愿意去特批的顾虑都有哪些呢？
我认为可能属于两个大的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是属于他的这个最开始他们获得就居住在澳洲的这个 登陆方式，
嗯，
这其实是非法的，因为根据这个澳大利亚的移民法，他的父母呢是通过偷渡入境到澳洲的，1213年，然后所以呢，他两个女儿呢也是因此而在澳洲出生的，所以女儿呢也会被视为是偷渡的，所以呢无法合法的拿到签证。那移民法的第46A 条呢也写到了，非法偷渡入境澳洲者的签证申请呢会被视为无效申请，但移民部长呢有权在为了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允许该家庭去递交签证的申请。但部长一直都没有做出决定，去取消对小女儿的签证申请的这个限制，被提及了他是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评估，这是这个泰米尔他们一家人提供的这个医疗信息跟这个签证的这个申请的这个理由。那此外呢也进一步的提及到了，那么任何偷渡者到澳洲呢其实都不会拿到这个澳洲永久居留权，但是如果他取消了对小女儿申请临时签证的这个申请的话，小女儿成功受到了拿到了这个签证，也就说明了澳洲对她作为有难民的保护义务，那么她的姐姐和父母呢也将拿到澳洲的签证。所以这里呢就有一个两难的一个局面了，一方面是登陆方式其实不合法，但同时呢这整个遭遇啊包括医疗的情况啊确实值得去考虑。所以呢部长就有一个总结，他说在极端，只有在极端或者是同情的情况下，那他呢可能会去介入去给予这样的这个裁量权。
嗯，就是法律之外，虽然说可以开恩，但是也是要考虑很多因素哈，不能说是说给就给。特别是提到哈，这个就是父母他们当时来到澳大利亚的这个身份哈是非法入境，这个乘坐任何偷渡船来到澳大利亚都是非法的，这决定了为什么他们在多年之后尽管在当地生活多年依然会被遣返。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哈，其实除了像他们这种情况哈，在入境的时候就是以非法身份入境所以会被遣返，那么还有其他哪些原因会在澳大利亚境内被遣返？可能我们比较常见的，比如说签证到期了哈，还依然黑在这个地方没走。那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哪些原因会造成在澳大利亚被遣返呢？
是的，我们常见的原因呢，可能有以下：第一个，刑事犯罪，比如说行窃啊，这个故意伤害啊，无证驾驶啊，使用驾照啊，但不是说所有的刑事犯罪都可能会触发这个被遣返，严重的刑事犯罪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第二个，危害澳洲的这个社区安全，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明知自己可能会有这个这个 COVID-19 的这个检测的这个可能呈阳性的这个结果的话，还是在做一些公开的这个行踪的这个行为的话，也会是被视为一种危害社会权安全的一个行为。那 C 呢，包括这个第三种呢，包括这个商婚啊、骗取身份啊、假的这个打工资料或者假过这个结婚资料啊，还有像 Alan 所说到的签证过期啊、非法打工啊，因为打工可能只允许你在哪里打工，或者只允许你多少小时打工，但没有做到，包括呢偷税漏税等等触犯本身澳洲的其他的一些法律法规的话，都有可能去造成这个遣返。但一般来说，遇到这种是有机会去解释的，并不是说你直接就会收到一个信，最终的决定就把你遣返了。你可以有这个权利去解释，像这个泰米尔家庭一样，他们其实也有很多年的时间去处理他们的案情，再加上当中一连贯的这个事情，他们有权利去申请让这个部长去考虑他们的案情是否应该被遣返。正是因为这样的案情决定影响太多了，因为像我们经常会听到的，除了其实泰米尔家庭之外，还有很多的家庭他可能也是在十几年前通过偷渡而来，其实他们在澳洲已经生活了很久很久了，可能已经早就把这里融入为一个家庭了。所以部长的这一个泰米尔家庭案的一个决定，很有可能改变非常非常多人的这个后面的局势。如果泰米尔家庭成功了，后面可能很多人都会递交这个申请了，所以这是一个一动就牵的整一个这个局面的一个决定。所以我们能理解到部长可能会非常非常的谨慎。
对，就在澳大利亚的法律环境哈，是一个案例法 case law 的哈，那一旦这个部长这边开了先河，会被认为是之后审判的一个 case 的一个佐证哈，所以说他真的是得非常仔细谨慎的，然后对这些问题要做出一个决定。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